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，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。今天请您继续收听《上帝在哪里》第32集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到唐纳德的突然来访让琼妮感到很意外，接下来的会面他们会聊些什么呢？接下来请继续收听《上帝在哪里》第32集。
如果灾难无法避免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态度。上帝在哪里？让我们一起找寻生命的出路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尖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早上好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当贾一把我推到那个房间里的时候，我愉快地和他打着招呼。
你好。
唐纳德说着从椅子上跳起来向我走来。
希望我没有打扰你，但是你确实邀请过我，对吗？
我当然邀请你了，我一般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，所以你并没有打扰我。唐纳德开始谈了起来，当他停下来喘口气时，时间已经到了中午。我还没有吃早饭，所以觉得肚子很饿，可他并没有要结束这次访问的迹象。我问道，唐纳德，你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吃午饭吗？
好吧，我愿意，如果没有打扰的话。
贾一为我们准备了午饭，并坐下来倾听我们的谈话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时间我也是在听他说。通过交谈，我对唐纳德有了一些了解，关于他的家庭，他是如何认识上帝，和他在皮里克区与那些黑人孩子们在一起的事情，还有他对教会侍奉的看法。
唐纳德，你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？
贾一后来问道。
好啊，我愿意，如果没有打扰的话。
晚饭时我们一直在交谈，晚饭后唐纳德起身告辞。他问道，
我可以再来看你吗？
好吧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想到他可能第二天早晨又会出现在我家门前，可是明天我要去学院里上课。
那我送你去吧。
啊，那好吧，唐纳德，谢谢。但是贾一通常会带我过去，他知道我的日常事务和需要。
好吧，这次访问真的使我感到很快乐，我们以后继续下去好吗？
我同意。第二天他在学校外面接我们，并和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天。开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，但等到了第三天他再次来到我家时，我开始喜欢他了。在第二次的青年生活俱乐部领导人会议上，他又坐在那里面带微笑，显得很英俊而且有个性。在晚上的课程中，戴安娜和我因为一些神学问题陷入了一场友好而激烈的争论中，参加会议的很多青年人都各执一方地加入进来，然而唐纳德却表现得好像要撤出。这很奇怪， 因为那天有几个出信者参加学习，我想他一定会表态，来结束由我和戴安娜辩论引起的混乱。最后会议结束了，唐纳德站起来对我说：
琼尼，今天晚上临睡以前，请你看看提摩太后书2:14，我想你会很高兴的。
然后他离去了。嘿，太好了，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些章节？我想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让戴安娜相信我是对的，有人帮我找到那段章节读给我听。
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
我被这段经文里所蕴藏的真理震惊了，并为那天晚上我们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争吵而愧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为自己的不成熟而感到非常的羞愧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唐纳德的成熟、敏感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我把他当成一个权威，而且他也变得使我越来越着迷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常常会想到他。在我们的又一次会议上，打过招呼后，我们立即开始探讨彼此对对方意味着什么。
求你，在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前，我生活在一个人人为己的环境中，人们只懂得互相竞争，互相倾轧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已经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好多年了，但好笑的是，我以前还没有经历过人们是如何表达爱慕之情的。我真的被你吸引住了。
我也喜欢你，唐纳德。在此之前，从没有人这么容易就和我建立了友谊。他们通常是对我的轮椅望而却步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忘掉我的轮椅。可是，和你在一起，好像你从没有先注意到我的轮椅。
求你，我不知道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，但是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，我不想把自己藏在虚伪的谈话背后，我不会欺骗你。
他告诉我，我很高兴你不拐弯抹角，我很喜欢一个人勇于袒露自己的心迹。我回答道。在之后的几周以至几个月里，我们都彼此更多地了解了对方。在夏天结束以前，唐纳德带我去了海洋城，在海滨的木板路上，他站在我的轮椅旁，我们呼吸着新鲜带有咸味的空气，倾听着海鸥的叫声和浪花的撞击声。过去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海边的细沙挤入脚趾缝之间的感觉，看到拍岸的浪花溅到我身上时的那种快乐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坐在轮椅上看唐纳德游泳。唐纳德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情，突然间他开始推着我离开了木板路，走到海滩上。车轮被沙子陷住了，可他力气很大，沿着湿湿的沙滩一直把我推到了海水边。在这里车被陷住了，而且摩擦力也变得更大。唐纳德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在前面拖着我的轮椅继续往前走，一直到海水淹过了我的小腿。唐纳德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尖声喊叫着。这时轮椅已经完全淹入了波涛中，我被这种毫无准备的兴奋搞得既震惊又欣喜若狂。唐纳德把我从轮椅上抱了起来，任由海浪拍打着我。我无法感觉到，但我知道我的心在疯狂地跳动着。经过这次在海洋城的经历，我的头脑有些飘飘然了。自从我出事以来， 唐纳德第一个使我觉得自己是个所谓的正常人，唐纳德也使我觉得自己很有吸引力，很有女人味儿。从出世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，在渴望别人能够发现我内在的美。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，唐纳德带我出去野餐和远足，他推着我的轮椅在山间小路上走得很远。当小路变得越来越窄，他就折起轮椅把我抱起，背着我爬上山顶。在那里，他展开一块毯子，我们边野餐边欣赏美丽的景色。我们一直谈了几个小时，分享着圣经上的话语和我们的信仰经历。这是一些浪漫的、美妙的、充满灵性的时刻，而且每一次都使我们靠得更紧了。我开始为内心深处对唐纳德日渐加深的钟爱之情感到焦虑，我不知道他将会把我带往何方。我知道必须要防止自己陷得太深，太在乎他。我心里清楚，任何超过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都是不可能的。我违背了自己的判断，允许自己和他进行更亲密的交往，允许这种强烈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。一天，我正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聚精会神地作画，唐纳德走了过来，他弯下身来轻声地说道：
琼妮，我爱你。
我随口说道：我也爱你，唐纳德。然后我转折了一下语气：是的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唐纳德。
琼妮，我想你没有听明白。
他停顿了一下，深情地望着我的眼睛。
琼妮，我爱上你了。
他再次弯下身来，用双手捧着我的脸，开始亲吻我。我感到非常紧张，在没有考虑清楚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之前，我不能够吻他。对于别的一个姑娘来说，一个吻可能只是一种很平常的爱慕之情的表达，但是对于坐在轮椅上的我，它却代表了一种相互间的承诺。我不想在唐纳德没有考虑清楚后果之前把这种承诺强加在他的身上。后来我向戴安娜和贾伊谈起了这件事，当我还沉浸在甜蜜回忆之中的时候，他们都变得紧张起来。贾伊说：
我想你不应该对唐纳德太认真，你们会受到伤害的。
戴安娜接着说：
琼妮，我知道他很真诚，并且并不是要占你的便宜，我也知道你和他在一起很惬意，我可以说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爱情，哦，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你要当心，你一定要当心哦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上帝在哪里第32集就播讲到这里，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，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。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，一生一世他的